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《沙漠记下》第十三章。我首先要说的，当有人要把《沙漠记下》第十三章又归纳出许许多多的什么属灵的原则啦、基督教的教义啦，我自己个人觉得那是他的言论自由、思想自由。我的看法，这一段跟上帝无关，只是神很真真实实的把一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启示，沙漠耳记下的作者把它写下来。那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是什么呢？因为大卫做了很多的事情跟神的旨意无关，跟神的心意无关。大卫做了很多的事情以后，慢慢慢慢的记载大卫所做事情他要付的代价。今天有人可以说啊，大卫娶了三个五个老婆，我圣经里面说大卫娶了三个五个老婆，神也没有说他错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娶三个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跟大卫一样这样做，做了以后大卫遇到的可能你也要遇到啊。我再说，神启示人写下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基督教，也不是为了建立教义教规教条，乃是把历史历代里面发生过神的儿女、神所高的、神所使用的大卫也好，那个时代做的事情也好，真真实实发生些什么事情记载记录下来，给我们这些后人有所警戒、有所提醒、有所教导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你不要迷信圣经，圣经里面记载了太多人做错的事，不是要给你学的，是要警戒我们的。那么这边说明第一件事情怎么呢？都是大卫的儿子，但是我要说的是不是大卫一个老婆生的儿子。所以呢，暗嫩也是大卫的儿子，亚沙龙也是大卫的儿子，但他们两个的妈不是一个，就是叫什么同父什么异母。所以这个暗嫩怎么样呢？暗嫩他就会这个在偷偷的在爱慕着什么呢？爱慕着亚沙龙的妹子。这一件事情以他玛来讲，他直直的跟他说，在以色列中是不当这样行的，你不要做这丑事。意思就是说，在神的律例典章也好，当时以色列人中的风俗习惯也好，这样是不行的，这样做是不应该的。这边给我看见什么呢？今天人常常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他哪有管得上应该不应该啊？他只要达到目的，是为他最高的行事准则，其他的通通都是一种借口说法。其实我蛮恨恶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后来我觉得耶稣不恨恶，我去恨恶这样的人干什么呢？我碰到人一来跟我讲理由，不是他真心想到是这样子，他为了达到他的个目的，然后讲一些什么样的话，我一听就知道，是不是啊？我从前是很恨恶这样的人，理都不想理他，后来慢慢说，发现说不，主也没有那么的恨他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法利赛人明明是来试探耶稣的，还要讲一大堆很合乎圣经律法的话。耶稣也没有很恨他们，也是和颜悦色的，对不对啊？是的，给他们有点教导啊。所以我在这里就看见人会这样，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？我们为了达到我们一个什么目的，然后讲了很多很属灵很好很符合什么很多很多的话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像那个叫谁说的给我来做饼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，根本不是他的真心。但是今天多少人在社会上在教堂里，今天有多少的人只是为了达到自己内心的一个目的，他其他所讲的话都不是他真心的目的，只是一个借口，很可怕。 怎么叫很可怕呢？一个人满足了他自己想要的以后，对他真正有益处吗？对他真正是好的吗？不，结下了仇恨。而这件事情，这个案论怎么会这样呢？其中有一个人，所以我在读圣经，每一次常读出这些人，有些人怎么样呢？就是大卫的这个长兄的儿子，叫什么？叫约拿达。暗论还没那么聪明，但是有人就给他出主意。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在旁边给我们出主意，就是不晓得他到底是要巴结王的儿子这个公这公子呢，王子呢，还是什么一个心态？还是要看他们的这个家族乱呢啊，他才高兴哎。今天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，在旁边一天到晚挑挑挑挑到世界大乱的时候，他在那边看好戏。真有这样的人，不但社会上有，在教堂里面也有。而我们常常是不是成为那个助纣为虐的人呢？啊，真的，我在这边圣经里面有记，这个约拿达为什么要去跟暗论出这个主意，让他去完成他的心愿？而这件事情是神不喜悦，在以色列人当中也不可行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自己，在那边加油添醋的讲一个人，你这个人他到底跟你有多大的仇恨？他到底跟你有没有得罪过你？有没有伤？你也不管，你在那边就是为了要，哎，真是搞到最后一锅粥一样，旮旯抓西方也抓不开，搞到一团浆糊，是不是啊？干嘛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个约拿达为什么这样？我真想不通。但是我想通了一点，我在读的时候，在我们周围真有这样的人。不要随便去听人家给你一个建议是能够满足你自己心愿的，要看你这个心愿，我们这个心愿是神喜悦的还是神不喜悦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但不要做这个约拿达这样的人，我们也不要听这样的人讲任何的建议。今天有多少人接受魔鬼的建议，你知道吗？夏娃为什么会犯罪？就是接受了魔鬼的建议啊。接受了魔鬼建议以后怎么样呢？等到我们犯罪了，我们还去怪魔鬼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今天我们的可笑就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历史记载的非常的清楚。这是我今天交通的第一点。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，一个人真正满足他自己所要的，他是为了他真的，他这边讲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暗论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，他忧急成病。唉，其实我用另外几个字来形容，不是说忧急成病，叫欲火攻心。他真的爱他玛吗？他还是只是欲火攻心呢？经不起这样一个引诱呢？从哪里看得出来呢？他真是爱他玛的话，当然了，这个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想要得着他，身心灵都得着他，也这个他变成是一个事实。但是一个真正爱对方的人会用这样强暴的手段吗？一个真正爱他的人会强暴了以后会恨他们把他赶走吗？不会。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发现当一个人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情欲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只要是为了满足他自己，其实他满足了以后怎么样呢？那个满足不是说满足了，就是他做成了他想要做的这样一件事情以后，他真的满足吗？他不满足。今天你看多少的人好像一生都在追求要得着他想要得着的，但是真正得着了以后呢？我觉得这又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性的写照嘛。我们看看我们得着的，我们想要得着的东西，我们用了不择手段，搞了半天得着了以后又怎么样？ 这边讲的他反而恨恶他嘛，把他赶走。那么他得着的跟他将来要付的代价之间差异是什么呢？今天多少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什么，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要付他根本付不出的代价。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。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神根本不喜悦这样的事。人有的时候会偏离神的心意，在追求自己想要满足的而又不是神喜悦的事情上，而且还是不顾一切的耍手段的去得着了他所想要得着了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心里面有的不但不是一种喜悦，而是一种恨恶。哎，真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下面我要讲的是亚撒龙。其实这一些的因种下去的，通通都是大卫讨了好几个老婆，每一个老婆也生了很多的小孩，所以小孩跟小孩之间像什么，我就想到约这个雅各，雅各有四个老婆，四个老婆总共生了12个小孩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怎么样呢？这个12个小孩里面，只要雅各爱12个老婆里面一个老婆婶生的小孩，那么其他3个老婆婶所生的小孩就会怎么样？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，不是偶然的事情。今天很多人说不能讨很多老婆，那不是说不能讨很多老婆，神给人自由，你要讨一个要讨4个8个，只是神的心意是一个老婆就会一，不是说讨了一个老婆你讨错了也是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总比讨了3个老婆2个老婆要发生的问题要来的少一点吧。今天我们常常用一个教义教条说你不可以讨2个老婆，谁跟你讲的？圣经讲了吗？圣经里面记载那么多人讨了那么多老婆，那是上帝也给你的自由，但是你不要糊涂，你看看那些有2、3个老婆的人的结局是怎么样，你要想得很清楚，你到底要按照你自己的自由去做一件事情呢，你还是愿意把你的自由交给上帝，让愿意听神的话。你真的听神的话，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为了听神的话，以后做了决定，你才真正得着自由。但是你滥用你的自由，选择了神不喜悦的，从你做决定用你自由的那一天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自由做了一个随便的决定，那一天开始你就不得自由。这么厉害的。哎，这个亚撒龙，我不晓得亚撒龙的 DNA 是像他妈呢还是像他爸，我想可能都有吧，是不是？今天大卫的儿子像大卫，你说暗中像不像大卫啊？啊，大卫是个被神高的人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大卫 DNA 里面什么呢？看到人家漂亮的女人时就想要，你说暗中的 DNA 里面是不是有大卫的这方面的那个哈？这就是我不敢求有小孩的最大的原因。人家说大爹你没有孩子，你从来没有跟神祷告要求，我说我从来没有，他人家都不相信，没人相信。有人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说我怕我的孩子，我生了我的孩子若是不悔改信耶稣，他会把大妈气死的，因为我就是差点把我妈气死的孩子嘛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怪罪于暗论跟这个亚撒龙，他们会做这样的事。大卫也是呢，他虽然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但他在打仗的时候杀人的时候，我看他跟亚撒龙一样，亚撒龙有点像他爸一样。今天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是，哎呀，因为他的环境是这样，对，你环境是这样，上帝给你家人给你环境里面一样的自由，给你自己做选择，没有强迫你。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做的选择原谅自己，说因为我的家庭，因为我的背景是这样，对，是这样因素造成的，但是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。约瑟就可以跟他其他的兄弟姐妹不一样，他生活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。 们今天这个时代有太多给我们的原谅自己，不，人家只是说明了会有这样的一种做法，可能跟 DNA 跟环境跟高分遗传都有关系，不代表我们这样做就对，只是告诉我们会有这样的原因，但是靠着主若是不能够胜过这些原因的话，很显然我们信靠主依靠主愿意爱主的程度不够爱我们自己嘛，我们才会这样。没有说我们这样做的对呢，只是说我们会这样的原因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不这样靠得住。在这个地方，暗论也好，亚沙龙也好，他们这样做对吗？不对，但是环境是这样的，让他们会这样做啊，这个很清楚嘛，是吧？愿这样，所以我们不要用环境啊，什么原生家庭来原谅自己，说明我们会这样是因为我原生家庭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真的靠着主，我们可以翻转过来，让我们以后跟我们接触的人，我们的环境以后这样会让人造成这样结果的行为各方面能够阻断。这是非常关键的，我们的信心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不是用一个方法来原谅自己会这样做，我乃是看见说这样的环境让我会这样做，但是我里面有个信心，有个盼望，我靠着主可以不像其他跟我同样环境的人一样的结局。这才是救恩，才是耶稣的盼望，给我们的盼望，不是吗？下面我跟大家分享是这个亚撒龙。亚沙龙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，今天有很多喜怒哀乐都显在脸上的人，人家对付这样的人太容易，但是对付亚沙龙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他甚至跟他的妹子他妈怎么说，你不要做神，但是从别人玷污他妹子人那一刻开始，亚沙龙就恨安南，他把他的恨存在心里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很可怕的事情是把恨别人的心埋在心里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，不是不报仇，是时机还不够好。其实真正来讲，不表态的人都是很可怕的人，除非主改变他，在他的里面不是累积仇恨，而是怎么样呢？有一个管道借着耶稣基督把他心里的仇恨已经赦免流走了，不然的话累积仇恨到最后会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真正的执行来杀暗论的计划。亚沙龙比暗论聪明，他不需要别人教他怎么做，他自己会做。暗论想要做不敢做，还需要别人来帮他，给他出主意。而亚沙龙是比暗论厉害的角色，因为他不需要别人帮，需要别人帮怎么样呢？以后怎么样呢？以后他的把柄就怎么样呢？就落在别人的手里了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我在这边看到亚沙龙是个狠角色，难怪到有一天亚沙龙可以起来叛变大卫，篡他的位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他可以得逞一时，你只要做的事情神不喜悦的，马上就烟消云散。你一个人的成功，一个人的失败，都是暂时的，就决定在我们所行的到底是神喜悦还是神不喜悦。亚沙龙这么做神喜悦吗？神不喜悦。而亚沙龙杀了人以后怎么样呢？他为什么逃到基述去呢？基述为什么逃到基述王这个那边去呢？因为亚沙龙的妈妈是基述王的女儿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情里面妈妈的建议，儿子啊，你杀了人你怎么办？好吧，逃到你妈妈的娘家去，还是这样。这边记载了很多人性里面的必然，也无可厚非。但是当一个人真的一不做二不休，做了神不喜悦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结论只能够逃跑。一个人再勇敢，逃跑 也是他的心绪，一个人懦弱逃跑也是显明他的软弱。但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说，在整个沙漠记下第这个十三章里面，神在哪里啊？神没有出生不代表神不在那里。到时间要追讨的时候，所有不按照神的心意做选择所行的事，神到那个时候要报应的时候，要来对付，要我们来面对的时候，谁也逃脱不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滥用神给我们的自由，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做选择，看起来是放下自由，其实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做了一个行动的选择，我们才开始得着真正的释放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